那开嗓一下吧。啊哈哈哈哈，那你的换你。OK， 声音 clear。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我才没有要出柜，我是说法克，
我是苏苏里。
我们今天来宾有两位，
刚刚前面唱歌的那两位，
让我们欢迎自称为是知识型 podcaster 的厌世小酒馆。
嗨，
大家好，我们是厌世小酒馆，我是厌世小队长，
是厌世副队长。
今天来到了我才没有要出柜，但是我们真的要在这里出柜吗？
当然会聊故事啦，没有。
OK，先不要一直抢人家讲话。
对啊，我一直在打断人家的节奏。
对啊，
让他们讲。
所以听起来你们已经准备好故事跟我们分享了，是不是？
一些些，一点点。
我们跟厌世小酒馆会有两集，第一集呢，我们想说先让小队长来跟我们分享你
朋友跟我的自我认同。以上都是朋友的故事啦，哦，你们知道就好。那我们要从很辛辣的部分，还是从轻松的部分开始？
你说你的自我认同有一些辛辣的部分吗？
你的有辛辣吗？
有一些些啦。
我听听看有多辛辣。
就比如说同时是被性骚扰，但是被男生性骚扰的时候会很开心，这样也不开心，就是没有那么不开心。就是有一些好像也不错嘛，那种感觉。
所以你发现你喜欢男生是在这种状况下？
对，而且是蛮小的时候，大概幼稚园。
这么小，太夸张了吧。
幼稚园骚扰你的人也是幼稚园吗？
嗯，是幼稚园的人。
同学吗？
老
师？
同学就不叫骚扰，是长辈。
Oh my god！
这真的很糟糕耶。我还是要说，就是大家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对，真的不要这
样，真的不要这样，
会触发哦。
对，因为我小时候很多被性骚扰的经验，所以我就，也不是性骚扰，是性侵害。但是你会相比之下，你会觉得好像男生你比较没有那么讨厌。
这个部分真的蛮辛辣的，
是性侵害大使。
你是一个在做中学的概念。
对啦，对对，我们是很谦卑的，一边做一边学。这边不对，那我们修改一下。
所以你有遇过男生跟女生都有对你出手，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出手了才发现说好像男生的你没有那么讨厌。
对，男生就是会觉得比较那种感觉，就是
比较没有不舒服感。
对对对，相较起来是这样。因为女生那个你会觉得完全是被侵犯，可能也是因为他比较 over 吧。
他的行为比较更超过了一些，
超级无敌超过了，而且他又是我的亲戚。
我现在有点震惊耶，因为其实通常一般听到的角色都是反过来，都是女生不管他的性向什么，就是可能是生理的女生会被其他人性侵，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骚扰经验。
的确男生的这种经验好像有比较少一点，可是我觉得男生在小时候的时候，因为小朋友都可爱可爱的，所以可能某一些有这些取向或者是癖好的人，可能就还是会去侵犯小男生，因为小男生就是很可爱嘛。
但小时候这件事情是阴影，但我长大比较懂事之后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蛮悲伤的，蛮悲情的，就是会对一个小朋友做出这种行为的人一定有一点问题。
对，
你反而会觉得他们蛮可怜的，还是其实我有自得个魔症候群。
我觉得你算是在遭受到这些侵害之后，你的心灵发展可能还算是比较完整一点，并没有所谓的扭曲啊或什么之类的，算是吧。
我都蛮健康的。
对，就不会因此而受到很重的打击，比如说觉得自己可能很脏啊或什么之类，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有一些被侵犯的人会有的那种感觉。
对，嗯嗯，我都还蛮正面面对这件事情。
那你现在讲这些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吗？
完全不会。可是我觉得是因为遭受到这件事情之后，其实我就会觉得女生的裸体会让我觉得很恶心，女生的肉体本人会让我觉得很恶心。
我们没有带什么，就是其他的。
我们没有歧视女性。
对，我们没有歧视女性的意思。
其实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听到这边应该是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啊。我先跟听众讲，我们没有蕊过这一段，所以就是你本人现在也
他们两个吓坏了。
对，
我现在很震惊，但就是你可以继续讲，没有关系。
我们上一集找一个网拍模特，然后来聊，因为我们都很好奇，网拍模特长那么漂亮，一定很容易被性侵，然后因为拍照也很容易遇到一些怪怪的人来骚扰他们。然后聊完之后，我也就是有安慰他说这件事情也没什么，因为 那时候他很受伤，他觉得他人生好像毁了啊，然后因为就别人侵犯他，为什么是他搞得自己很辛苦。我就安慰他说，你可以成为一个教材，你可以给别人这些勇气，让他们知道可以很正面的去面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自己经历过这件事情，所以聊完那集之后，我就有再反复回想小时候遇到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讲仔细整个过程好了，反正就是我一个姐姐、堂姐、表姐，我也分不清楚堂姐跟表姐，
反正就亲戚的姐姐，
反正就是一个亲戚的姐姐，住在我们家，
借住
在我们家。我忘记确切原因是什么，反正就是可能她要去念书的话，校车坐在我们那边比较近，这样。然后我们那堂姐就是一个大肥婆，
你不要讲那种政治不正确的言论。
Sorry， 真是很不正确啊，就是大肥婆。讲政治正确一点，就是说她可能
不太会吸引到跟她年纪相仿的
对
异性之类的。
他们那一辈的可能比较不容易被她这个身形给吸引到。
嗯，
然后加上她个性也比较古怪一点。简单来说，她就是一个胖怪妹。
她可能在学校或者是职场上人缘可能比较没这么好。
对，然后她脾气很差，就是我们只要做错事，她都会捏，而且是非常大力的捏那种。锥心的痛那种，你没有被捏过这样子吗？捏到就会
OK 吗？
会 OK 的那一种，就是你惹他生气，他就会捏我。
嗯，
他就是很凶。
你说你还幼稚园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在我小二、小三的时候，
也是很小，哦、年纪
小二、小三。
对，
我忘记我大概几岁了，反正就是很小。有一天，他就突然，反正家里都没大人，然后就带我们到他房间。
你们是你跟他，还是有其他人？
我跟其中有几次是有我姐姐，不止一次啦。
哦，
对。然后反正他就叫我就是埋进他的衣服里面吸吮他的乳头。
我有一点
惨了、嗯欸、大家都快吓坏了。
大家的脑中现在就是有无数的画面跟无数的想要讲的话，但又不知道该讲哪一句。
所以他逼迫你这么做？
对，因为他会攻击我，他捏我
啊对、
哦、
因为
你
又
不敢不服从他，就是你
不
这么做的话，
而且我那么小，他那时候念高职，因为我记得他那时候因为念高职住在我们家，反正就是会捏我们啊，然后我就一定会要照着做。然后就是你在吸吮的同时，最恶心的是他会发出很变态的声音，
哦，他会发出享受的声音这样
子、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恶心，但是又不得不做，而且超久，就吸到嘴巴会酸的那种，就是喝啊呗。
可是你说有时候是你跟你姐一起进他房间，
对，就是在他房间里面，然后那个房间我一直记得构造是，就是那房间是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的，我忘记是蚊帐还是什么，就我姐姐可能会睡在隔壁，我们就跟她可能只有隔着一个帐幕的距离、然后就在那个帐幕里面满足她的私欲，
所以她只有对你一个人出手。
对，因为我姐姐那时候应该也蛮大的，
对，
可能已经懂事了，
你年纪比较小，
我那时候是比较就那种小朋友啊，也不太会，
小二小三根本就不知道，很容易受这种暴力的淫威而屈服、
而且你讲大人也觉得你很奇怪，
大人会觉得你说的话可能是假的。
对啊，就是大人会觉得不会相信就是小朋友讲的话这样。但这件事情我印象中发生不止一次，然后还会吸一些其他的部位，你知道呀、
就是可能是下面的部分
再往下一点呀、
所以你在那个当下你有觉得这是一件不对或者是不舒服的事情吗？
有，
当下
我觉得是很恶心的，其实我就是很觉得很想吐这样子。很恶烂，
但是你不敢跟长辈讲。
对，而且我那时候蛮懂事，因为我们是大家族，所以长辈间的、
连结是
很
紧
密
的，
我不方便说他是谁，但他可能是跟我爸妈的关系比较紧密，所以他爸妈可能跟我的爸妈是关系很密切的，所以我一讲可能就会造成他们很尴尬。而且我那么小，我讲了这些话到底有没有人会相信我也不知道。
他现在还活着吗？
他还活着。
对啊，
他
本人现在还活着，然后他还结婚。
对，他正常的结婚，我觉得他根本可能连这一段都没有印象，因为我们家族是很密切会联络，
还是会有家族聚会，
所以每年可能都会见个一两次的大聚会，都是很正常的跟我聊天。
因为其实我没有讲什么话，但我就觉得很生气啊，我就觉得这种人他也不需要活得太长命吧。我觉得不管他有没有记得他以前做过的事情，他都的确做过，也对别人造成伤害。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以一个高中生的角度来讲，我其实觉得他那个时候也没有被好好的教育说其实这样子做是不对的、他可能还在探索他自己的身体，因为我觉得他可能那时候不被同侪或甚至是异性吸引或什么之类，他可能对于性这块真的不了解，所以他可能要 借由这样子比较不好的方式去探索他自己的身体或什么之类，纵使这样是不对的，但是我觉得他也有一些蛮无知以比较悲惨的部分吧。
对，
我不是要帮他讲话，
我
但是我觉得他的心灵其实也是有一些
你这个观点就是我后来给他的一个解释。我其实我后来看这件事情我并不觉得很生气，我反而觉得他很可怜。
是有一点，
你看同龄的女生可能都忙着谈恋爱或者是做一些该做的事，或是至少你自慰嘛，哪个同龄的女生会拿自己的堂弟来自慰，对不对？
你那时候就是工具人，然后你还什么都不能讲，而且你也没有得到好处。
对，我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得到个糖或是什么之类的。
对耶，
而且他还逼我不能跟别人讲。有一次对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姐在隔壁，然后我姐姐好像在睡觉，然后又要叫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她会发出声音嘛，她本人会发出爽的声音，然后我就一直心里其实是很害怕我姐听到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丢脸，很恶心，所以我觉得不能被我姐姐发现。那是我永远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幕是我一直很担心这件事情，但我一直吸吮的奶头。
Oh my god！
而且奶头是那种就是颜色很深，然后长长的。
好了，太多了，
就有点像茄子的造型，但是是缩小版。
所以至今你没有跟任何家里的人说过这件事情？
我家里的人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比较亲近的朋友只要聊到类似的，就是他们可能说啊，我小时候被性侵，我就会很一副老生常谈的样子跟他们说，哦，还好啦，其实我们要怎么想会比较好一点，就其实你反过来去想想为什么这些人会做这种事情，你没办法原谅他，但是你会比较释怀，你帮他找一个理由，就是他没有什么生物优势嘛，长得也不好看，然后又是可能超级边缘人，又不善社交，又没有人爱，然后在你一个情欲很高涨周边都是费洛蒙的时候，你找谁？
可是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台湾对于这一块的教育，或者甚至是对于这些比较社交弱势上面的学生，可能学校或者是家庭应该要给予更多的关怀或什么之类的，而不是让他去使用这种类似发泄的管道去解决他这一些的问题。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他本身家庭也有一点问题
哦，
他一个不太上道的抚养人这样子。
OK OK，
我们不方便说，因为说出来很全世界就知道他是谁了。
对他来说可能他那一个年纪他也没有什么可以约炮的管道，对不对？
对
对，而且
我觉得
那个年代的南部
的教育，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南部小孩，所以我们都觉得南部的性教育太失败了。
对，甚至我们到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读中部的学校，我们甚至觉得我们在大学时期中南部对于性教育或甚至是同志这一块是根本无法拿出来台面上提到的东西，
是一个大家避而不谈的隐晦的问题。甚至我们那时候刚搬进宿舍还有人因为是同志被大家知道之后他就排挤他。
我有问题，你们现在几岁啊？
我大概接近三十，不到三十。
我在一个月27岁。
你也是巨蟹座吗？
对，我是巨蟹座。
你也是巨蟹座，好棒。
好棒耶。
okay.
所以你快生日了吗？
快了，我也是下个月。
好棒。
okay.
开心。
因为我刚很难想象这样子的年纪往回推，然后大学还有可以这么不接受同志的人。
我不知道你们的生长背景，你们大学，你们是台北人吗？
叔叔里是彻头彻尾的台北人，我没有离开过台北。
我是台南人，然后我有在台中念过一年的大学，后来又到台北念大学，就一直在台北到现在。
恭喜你成长，
恭喜你成长。因为我们真的觉得跟我们听到很多本来就在台北念大学或者是生长的人，其实他们对于这些的观念真的跟我们那些从中南部来的小朋友差蛮多的，
差超多的。我甚至到大学一二年级我都还觉得自己就是有病，
自我认同那一块都是在我们大学这几年当中才慢慢有一些心灵的冲突，还有一些自我的认同，其实是花非常多的时间。因为我们在大学的期间之内是根本没有同学是可以相认的，毕业的时候
我是在大学的时候遇到一个可以相认的人，我才发现自己其实没有这么奇怪。
我们的人生生活是
就一直不停在假装自己硬啊，干好肥，好笑，
你好
像
哦，
真的，
干那个奶超大的啦。
真的硬男都会这个样子。
对啊，就是学硬男要用丹田发声。
干
我想要问就是小队长，因为你刚 说，就是其实这些不舒服的经验是在你大概幼稚园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幼稚园是长辈，那姐姐这个好像是小二还是小三。
所以这样你接连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你是到了什么时间点或是程度，你才有特别去想说，我好像男生对我做骚扰的这件事情比较能够接受，那我是不是可能表示我喜欢男生？
我觉得到国中耶才有这个想法，因为我是在国小还要交女朋友sorry。
你说国小有交女朋友？
因为我爸妈说我幼稚园是班上的万人迷。我也是有爸妈有一次去幼稚园接我，因为提早下课，我们可能要去台南玩之类的，结果爸妈说我一下课外面一排女生正在校门口跟我再见。
太夸张了吧，真是万人迷。
那时候我是万人迷，
可是幼稚园那个时候不算啊，大家就觉得是一起玩的好朋友，这样
对对对对对，
可能个性比较活泼，
个性比较好，就是大家很喜欢的那种。那时候还有班队，就我还是我们班的班队。对，
太夸张了，
甚至我们班队还是我们听众
你极宠爱于一身呢、欸，
真的。他妈妈到现在甚至还都在聊到我。
那我想要问啊，你刚刚说就是你遇到了一个可以相认的人之后，你突然觉得说，哦，我好像不是一个这么奇怪的人。
对。
那你是怎么样跟这个人相认的？
人家说 gaydar，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可能观察一个人，然后你发现他的特质可能跟你有一些相似，或是他可能比较阴柔，跟他聊的也比较来，但是就是那些场合下就突然
聊到这件事情。
对，聊到这件事情、哦、但我觉得这都是计划性，而且彼此可能都是有一个底在，就计划性要一起聊到这个话题，然后再一起说，哎，
那你我觉得那是一个默契。
所以当下其实我觉得蛮想哭的。从此之后你觉得你不是一个超级有点怪，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假设你有一个很奇怪的怪癖，可能你的
比如说会吃鼻屎好了，
对，或者是大便要全裸这样子，即便在外面你都要大便全裸，可能你觉得这件事情难以启齿，但突然有一天在玩真心话大冒险，然后就说我会大便会全裸，然后有一个人跟你说我也是
的那种感觉，
的那种感觉
终于
再放大600倍，就是这种感觉。
这可以彰显出，因为其实我知道不少的大学其实他自己都有自己的同志社团，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也是很能够支持还没有这么确定自己或是还在摸索自己的性少数的人。
对，
对，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学校没有这种社团。
没错，中南部的学校是不可能有这种社团。
现在我不知道了，
我们当时是没有，但同年龄的啦可能都已经在什么性别平等社啊，或者什么彩虹大社团，
在台北可能
刚开始创社或者创了什么，我们这几届应该算是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嗯、但中南部其实都是落后。
对，
因为你像我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个罪人一样，其实也是从不论是周围家庭的教育或是周遭的人的教育都告诉你这件事情是一个
不正常的，
你就是有病，而这个病不是我要选择，你懂吗？我并不是选择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人，而是我有这样子的取向，就像是我喜欢吃高丽菜我不喜欢吃花椰菜是一样的道理。 No reason， 我就是喜欢跟不喜欢。
对、啊、
对，你不能逼我啊。再加上我觉得有阴影的情况下其实真的很不喜欢看女生裸体，就是会觉得 help help please help
没关系啦，我们是不会裸体给你看，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拜托不要，
真的拜托不要，
难怪当场休克。
我真的会休克，我真的会昏过去
所以还是想要跟听众说，其实现在应该蛮多学校都有相关的同志社团，那就算同志社团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同志咨询热线也会是一个你去了解自己很好的管道，因为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跟小队长一样，就是那个状态之下还是很怀疑自己，或者是你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跟你一样的人。但我在猜可以听 podcast 会听我们的人可能这样子的人比较少，但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管道可以支持你。
真的，我后面只要遇到这种问题我都给人家热线的电话，比如说你就打去热线，因为可能工作我也不方便表态，所以我就会给一些有这种方面困扰的阿姨，因为他们就会问我一些你觉得我儿子是不是 gay 这种问题，我很难回答、oh.我回答是也不对，我回答不是也不对。
我觉得其实
即便我们心里可能想说、
definitely、
yes.
我觉得如果是这种家庭的话，爸妈对于自己小孩是不是同志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蛮可以去询问一下这些专业、
嗯、而且就像有一些什么父母协会啊，對，
他们本身就是同志的父母，
对，
我觉得应该蛮可以给予同理心的协助，
要共感，这时候就是跟我有同样的 经验的时候，你才可以懂我在说什么。
我会有点想要针对刚刚小队长说他觉得当初大学是没有同志社团，其实我自己的观察是，我觉得中南部跟北部的发展一定有差，这些可能资源或者是当学生有意识要去做一些比较重大的社会议题的讨论或改变的时候，我觉得他通常也只会在资源比较多，或者我们说白一点，就是排名比较高的学校会先做这件事情。坦白讲，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或他们可以接收到的资源能够 push 他们做这些事情，可是因为我念过私立学校，所以我知道很多私立学校的学生坦白说就是在玩，我可能考前一个礼拜我才念书，有时候可能也不是那么 care 这个社会，因为我就是想要过我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在看你到底知道了什么资源，你有没有运用它。
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是以我们学校来讲，所以我们学校的观念比较偏向于非常的保守，因为我们念的是医学大学，那其实蛮多的学生他们可能从小，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还好，但是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同学或甚至是其他系的同学，他可能从小被
娇生惯养，
对，是非常娇生惯养，就是他的爸妈或他的家族可能会希望，对，希望他成为医生，希望他成为牙医，希望他成为中医，是有非常传统的枷锁观念去束缚他的，所以他其实对于这一块，我觉得他甚至也不是不关心，他可能甚至也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子，
或者是他们不敢关心，
他人真的 focus 就只有在课业上，
对，
他人真的 focus 就是当个医生，成为家里的荣耀，成为家里的骄傲，这样。
很多其实医生都是这样被训练出来，就是他们什么事都不要管，然后就只要把书念好当上一个医生，都要让他去关心那些性别议题，我觉得他们没有这个兴趣。
对，这个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在学校同志的社团啊或者是声音可能没有办法被发展出来的原因，
关我屁事。然后我觉得刚刚祖法特讲到的资源也很有道理，像我自己就是乡下小孩，国中是出来有两大片稻田，你大概要田前面奔跑一分钟才会离开那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像我们学校那种时候就是稍微比较女性化的男生
会被排挤，
会被欺负，甚至还会被抓去厕所脱裤子然后玩他懒觉。
其实就跟叶永志他遭受的事情其实很像，对不对？
对，没错，
就是会被叫去厕所玩鸡鸡。
是男生玩你鸡鸡还是女生玩？
我不是玩，
不是他啦，不是玩他啦，不是玩他。
我是，你还记得故事的主轴吗？我是万人迷。
对不起，
我一闻到，
我的错，
我一闻到国中都是万人迷。
我下次见到你，我九十度鞠躬，对不起。
不用，我觉得其实这单纯只是因为我会念书，哎，就只是这个优点保护了我免于所有的东西，因为大家都要
光环。
大家都要来请教我功课啊，怎么可能对我不尊敬？即便我们看到这些事，你也没办法去阻止，你可能说：“哎、欸，你们不要这样欺负他。”然后就是说：“啊，算算的呀、啊，不安诺啦，算起来你啊，谁要跟你玩啊？”
对，没错，
真的、
啊。
而且为什么凭什么要被你玩？
对，凭、
啊、
什么被你玩？他们就会把他架起来。我有一次是在现场，可我真的是无能为力耶、欸。我就是在现场在尿尿，他们刚好把那个
男生
对，那男生，那男生，我记得他超黑的。我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被人家领养的黑人，他真的很黑，他真的长得跟黑人一样，然后就是那种真的是非常非常阴柔的那种，
讲话声音很轻，
不轻，但是就是三八三八的，
哦，
就是我们的好姐妹这样，然后他就会被抓进去，然后人家就把裤子脱下来，说：“我狂跟我懒觉啦，哦，阿毛懒觉跟人家欧啦。”这句话记很久，因为他很黑，
反正就是会这样子的言语以及行为上的
挑衅啊，然后他又无能为力，很瘦弱。
没办法反抗，
对，没办法反抗，三五个男生加九把他架住，这种事情在我们学校，就是大家看到也不会拔刀相助，也不会说什么，因为在大家心里，你如果就是这种娘娘的啊，比较阴柔的啊，就是有病，你就是可以被欺负，该就是可能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很自然而然就觉得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生病的人，甚至那时候还去图书馆借很多心理学的书，
天哪！
国小、国中、
国中、国中、
国中的时候，
因为国中大概已经开始探索自己，你很明白知道你在看 A 片的时候，并不喜欢看到女生的肉，你看嘛，但是你又必须就是想说，哎，对吧？我是不是有病啊？不可能吧？我那么恶心吗？那时候你看，你连自己都觉得你自己很恶心，我整个被环境教育的，不论是环境，或是师长。都这样教育你说，哎、欸，你这样是不对的啊，你是道德沦丧啊，违背天理啊，
正常的，
对。甚至我那时候看很多书，有一本书还把 同志列在那个精神病。
哦，以前的确是有被这样子列过，
是一本
很久很久
很旧的书。然后想说到底是不是有病啊，还是其实是我其实没有怀疑过世界有病，而是我有病。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你要想哦，可能在南部乡下成长的同志都是这个想法。
对，我觉得很多都是这个。
对，而且以前没有什么中明宣出来鼓励大家说做自己，以前没有网络啊，以前你的所知所闻就是在周围的人给你的所有的信息，你都会百分之百相信是对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在这个情况下长大，还是我觉得自我认同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嗯，
我甚至我觉得我真正自我认同是我上台北之后，然后有一次跟一群同志出去，我好像回家一样，
回娘家。
就好像回家说，天哪，这是我家吧？这群人才是，就是我们是上辈子的朋友吧？他们怎么那么懂我？就是有一种直接被大解放的感觉。就以前都不能聊的，比如说，哎，看左边，看左边，全部人就一起看左边，嗯，然后都在看一样的东西。那以前就要说，哎，干那个腿，谁要看那个腿啊？
所以其实你的自我认同的时间真的还蛮晚。
对，
甚至比我还晚，对不对？
我很晚，所以就是根本是奥斯卡金像奖得主。
我们也很会装艺男，
对，我们真的是。
你们现在是要 shout out 鲤鱼网吗？
怎么了？
也没有啦，就是我们以前都没有办法去自我认同的时候，我们的选择也只好是装艺男，
对，
试着融入这个世界，
对 对, 对, 对，
试图所谓的正常化，跟大家一样，
就是不想要被排除这样。
嗯。
我们刚刚开录前，然后这两位还在那边跟我说，他们觉得鲤鱼王的声音非常好听
啊，真的很好听，真的很好听，
感觉直接湿一地，哎，直接水滴到我了，
哎
哎
喂
哎。
其实我以前在台南的时候，我是在市区念书，然后我国中念的是所谓的明星国中。我会讲这个是因为我觉得，到底是不是乡下跟市区的学校，并没有。因为有这样子的差异，所以对于性别上就有不同的尊重，就是那些白痴异男、智障异男都是一样的。因为我有一个国中同学，他是比较阴柔的男生，但坦白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gay 或者他的自我认同是什么，我都不知道。那他就是很明显比较阴柔，所以都会被班上另外一个直男欺负。然后他之前有被欺负的，就是比如说常常讲话对他很凶，对他鸡鸡也有，就是在大家下课间会看到故意弄他。我记得有一次很严重，不知道是怎么样，那一个男同学，因为我们教室在二楼，他差一点要跑去栏杆那边跳下去。大家因为下课都有看到，然后就有在附近的人都有想办法把他拉回来，然后通知老师。好像国中有些还是会分班什么，我忘记了，但是我们就是其实三年都是同一个班，同一个导师，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他算是被欺负了三年。
那导师有要做什么？
导师好像并没有非常的知道
他被欺负，
就是程度有到，对，就是可能真的有欺负，然后可能欺负今天是一分，明天是三分，下次是五分之类的。老师好像没有知道到这个程度，可是老师也知道说那一个异男的同学比较容易故意去，就是要打击的打击的弄他一下，
就是可能老师的眼里这比较像是捉弄，不到霸凌。
我觉得老师可能没有意识到那个对于比较阴柔的同学来说，他可能是一个霸凌或是伤害欺负。
其实我觉得不止这个，欸，可能你说肢体上跟言语上也受到很多霸凌。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老师或者是很多教育界的人士，其实在这个观念上面，因为我觉得可能以前的社会，这些老师在受他们以前的师范大学教育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没有学到这一块。
你说怎么处理被霸凌，
怎么处理被霸凌，或怎么处理就是可能性别认同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他其实也是需要被教育该怎么发现这些有问题的状况啊，或他该怎么解决，我觉得其实都是这个社会共同要去学习的一个地方。
我刚刚有想到一个资源是不错的资源，因为现在大部分我至少确定国高中应该都有辅导老师，
有，其实现在都有，
如果有比较值得信任的，因为其实我高中的辅导老师帮我很多，我就是狂跟他出柜啊、失恋啊，或是跟一些家里的事情，我就是都是跟他讲。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在摸索当中，那你可以确定说这个老师是友善的，是有办法真的听你讲话的，那我觉得或许也可以找一下老师。坦白说啦，其他的什么国文科、地理科老师，我觉得那些就算了，那些我也听到很多都是反同的。
都是一些啊，不能批评他们，
因为他们专业不在这边啦，说实在
而且你要想他们的时空背景受到什么样的教育熏陶，你是不可能改变的。我觉得人只要超过30岁就很难改变他的很多想法。
其实我觉得那也是一种世代观念的不同吧，他们那种年纪要改变那种观念我觉得很困难，你甚至还要他们来教育你帮助你，这都不是他们的长处或者是专项，所以我觉得不用寄望在那些专科老师上面。如果你有一个好的辅导老师是可以好好谈的，那其他老师就真的算了。
对，我觉得辅导老师、这个点不错，因为我以前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时候就觉得很痛苦的时候，你也不可能跟家里的人说，你有时候跟家里的人出柜这件事情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伤害，因为你在逼他们学习一件他们原本被教育是错的事情，结果是对的。就像有人跟你说，哎，其实杀人没有问题啊，
观念会
怎么可能杀人就是罪啊。我觉得很多人会怪罪说爸妈什么太古板什么的，那你要换个角度想，你若给爸妈这种出柜权，是直接打一拳在他脸上，跟他说，他以前从小到大被灌输的是错误的事情，结果跑到你身上是对的事情，就好像告诉你说，哎，你儿子是杀人犯，这是一样的道理。
当然这些东西还有很多的进步空间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一开始就这么震惊的揍他一拳的话，其实很难能够一下就改变这个事实跟想法观念。
我觉得你就是慢慢打，慢慢挑他的神经，跟他咏春拳，要不然就是永远不打他这一拳，就只有这两个选择。
就是用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跟杀人犯应该还有一点距
离。对啦，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比喻，就是一种观念上的冲击啦。
我会用杀人犯比喻，是因为我觉得对老一辈的人来说，这件事情就跟坑蒙拐骗、杀人抢劫、放火是
哦，有，我有这种感觉。
对，他们就觉得这个是道德沦丧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做这种事情，这样是天理不容。我不是说这件事跟杀人一样，而是说这件事情在长辈旧思想、旧思维的世界里面，他就是等同于杀人的罪这么重，
因为他就觉得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
因为你就杀了他的孙子，因为你不相信。
好像也有一点点道理哦。
okay, 所以我们才很希望代理孕母可以赶快过啊。
对啊，
就是同志也可以生小孩 ，Why not？ 我们有一直在讲同志的什么 EQ 啊、IQ 啊，都比一般异性恋高很多，不是可以养出更优秀的孩子吗？
而且我们还会好好的教他性别教育，
没错，
我们绝对会教他不要霸凌别人，
不要霸凌别人，
也不要去性侵犯别人。真的那是不对的，不要造成别人的阴影，也不要害人家去自杀什么的。
尊重真的很重要。
对啊，到底别人怎么不关你屁事啊。
所以小队长有过想要跟家人出柜的念头吗？或者是家人会不会问说你怎么都没有交女朋友？
我不想出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不能接受，因为他们都很传统，所以我觉得讲这件事情的话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巨大的伤害，所以我选择不要做这件事情。第二个是我是奥斯卡金像奖得主，所以我本身并不会被怀疑这件事情，要规避一些问题啊，就说啊你怎么都不要带女朋友回来，我就会说他被传斗起来，我们才会传斗起来呢。
真假？你都直接这样
说？我
觉得
我不知道带哪一个太多了，而且我又常跟很多女性友人合照上传 IGFP 啊，所以私底下他们都觉得我的就是异性缘超级无敌好。Yes， 我异性缘真的超级无敌好，但是他们都是我的好姐妹。
你用不到啊！
你费尽口舌，他们可能都很难理解，所以我就会选择算了。如果真的有一天怎么样了，被他们知道了，那再说吧，有一点逃避啦。
我身边大部分的朋友也其实都是台北人，一直到我们录 podcast 或者是说我认识索法克，索法克差不多是我熟识的第一个左水溪以南的人。
他真的是死天龙人。真的认真，
是你很难想象这种过程吗？
对，我很难想象你出柜会带给父母非常非常大的震惊这件事情。
会哦，会，
我觉得会耶。
真的是一直到录了 podcast 之后，听到很多来宾啊或者是有一些听众的私讯，我才真的意识到说原来是真的会有这样的困境的。因为我一直以来都会觉得说我就出尔柜，我们的很前面几集我有讲到，就是我小时候在发现我是同志的时候，当然我那时候也会觉得我是不是有病，我是不是不正常，但是这个时间其实是很短暂的，因为毕竟你可能生在台北，而且我那时候可能国中吧，你这些资源很容易取得嘛。然后我知道我是同性恋之后，我知道我喜欢女生之后，我就 开始决定说好，那我要认真努力工作，然后我要以后养得起自己，如果他们不接受我，我就直接离开这个家。
好独立哦。
其实我也有过这个想法。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我自己家里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
哦
嗯
这个、
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认识的目前听到的中南部的来宾会有的困境，就是我没有办法割舍我的家人，然后我也不想要伤害他们，但是我可能我不能做自己，我觉得有点可惜吧，他们没有办法去认识真正
的。我觉得南部的教育比较会把你变成致力于付出跟奉献，所以他们会觉得宁愿天下人负我也不要我负天下人，那种感觉，尤其是对家里的人来说。而且南部的家族概念非常强烈，你观察只要那种很喜欢团队行动，吃饭都要一坨人，上厕所都要一坨人，都是
南
部
啊。
那只要会自己去吃饭自己看电影都是北部人，这是我观察下来的。因为南部就是很重视家庭家族人群关系，所以大家都会一坨一坨进出，即便上厕所也是。但是北部人比较重视独立的个体，然后你要对自己负责，所以他们会比较为自己而活。而南部有一种就是我背负着，我是邻家之光，我是就是是我们是我是全村的希望。我觉得可能也是跟资源的多寡有关系，因为你可能你是你这个村子里面最会念书的，就只有你可以到北部去考大学，到北部去念大学，你就是要背负等于是所有人的梦想。你如果是没有完成这个梦想，所有人的梦想都破碎了。我觉得还是这个概念。
好，那这样我觉得我可能算没有这么典型，就是我们家族的观念没有这么的强烈的连结这样子，所以我跟乔队长的家庭背景比较没有这么相似。我虽然住在南部，可能我们面临到的社会可能我们面临到的社会或者是就学的过程可能差不多，但是以家庭来讲的话，我们就比较没有这么典型的南部那种家族连结很深的部分。
我们家是真的很深啊，谁怎么样我们都会知道。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因为就是家族太过于庞大，人太多。我家没有到这么夸张，我家其实人蛮少的，可是我觉得反而也因为我们家人很少，所以我的长辈们就会更觉得说要很紧密一点，因为你不紧密以后比如说谁过世了谁干嘛，那就会变成说他会觉得你就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可是我刚刚想到一个蛮可爱可以分享的故事，就是我大伯。因为我大伯他是18岁的时候就到台北工作，他就是也是那种很典型的要付出，然后或者是说大家一定要一起吃饭的那一种，他是很喜欢要关系很紧密的那一种人。我堂妹之前有开玩笑骗他他是同志，然后我大伯的反应是说真的假的，是哦是吗，嗯，那你有跟妈妈说吗？你不可以让妈妈知道哦。她好像还蛮可以接受的，
因为她在台北生活过啊。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她还是有被那个环境氛围影响吧。
她可以接受，但她还是会觉得这件事情不是一个
不是大家知道都会开心的事情。
对对对对，
她还是会觉得我老婆知道可能会有点打击，
可能会觉得你心情欧背，我怎么会教出一个同性恋小孩。我觉得南部应该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
有耶、欸、会耶、欸、我妈大概也是这样，就我没有很正面承认过我是同志，但她也是会这样想说，那我们家会觉得很丢脸啊。
我觉得这真的跟爸妈所处的环境会不太一样。我分享一下，我们家也是住在南部嘛，但是我目前也是还没有跟家里出柜。以我妈妈来讲，其实我觉得我妈的观念非常的先进，可以这样讲吗？先进以及进步。像之前不是有那个同婚的公投嘛，那时候我就有试探性的想要问他说他对于这一块是否支持。那我那时候知道他是支持，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我有探究过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妈对于同志的认识是非常非常非常早期的，因为我妈现在已经快60岁了，我觉得可能跟她大学时期在台北念书有关系。
哦哦，对，
因为我妈是念文化的，所以她那时候其实是在台北念书。那她其实在她大学时期的时候，她有一个他大学非常非常好的女生的同学，那也是同志。那他现在跟他的伴侣也在一起非常非常久，那他跟我妈是非常非常好。然后我妈有一个学弟也是同志，跟他的伴侣从大学同一个伴侣一直到现在二三十年的。他那个学弟的故事之前好像还有被伊莎贝尔的喜饼拿去做成广告这样子。所以以我妈妈来讲，我妈妈在非常久以前，她大学已经是30年前，她就已经接收到同志这个概念，所以她在这个方面的想法其实是非常进步的。所以这是我家庭比较特别不一样的状况。 以我来讲的话，我虽然现在还没有跟他们出轨，但是我觉得我总有一天如果我准备好的话，我是会偏向比较想讲，因为我会觉得我不希望我的爸妈这么爱我，然后我也这么爱他们，但是他们却不认识真正的我是什么样。
不过我其实一刚开始不是直接跟家人出轨的，我就是一直带女生回家，
就是这种暗示暗示的方式。
太久了，每次都同一个，都住家里，其实我爸自己就有感觉，后来就、
这个其实就也有点像是温水煮青蛙了，就让他们自己意识到说，好朋友，好朋友怎么又来了？好朋友来第三次了，
好朋友怎么在房里会发出奇怪的声音？
我觉得我家里的人现在能够很说很能接受吗，也不算，就是他们现在没什么意见，也可能就是觉得哦，好像我有证明说我是可以稳定的有一个感情关系的。
我觉得不让他们担心也是我们常常会想的一件事情，就像是你们刚刚有说有想过说啊，那就算是这样子，那我以后就做一个好的工作，我能够养活我自己就好。我以前其实也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我既然不能够在比如说生小孩或者是结婚上面给予你们一个你们可能对于我的期待或什么之类，那我至少在其他的地方我可以表现得好，比如说我可以工作至少是稳定，不用让你们担心。
对，
那或许在感情这一块我能够让你们做到不担心的是我有一个归属，我有一个依靠，我可以有一个稳定的感情，不让你们担心。
我觉得有人照顾你，
对
对，有人互相照顾，
我觉得可能会偏向这个方面能够让他们去接受。以我的想法，我是想要让他们这样觉得啊。所以当我还没有稳定交往对象的时候，要我出柜就有一点点困难。
去吧，鲤鱼王。
现在是缺一个，
对，缺一个那个理由，缺一个带回家的人。
你手上现在是不是缺一个神奇宝贝？
对，
真的，
缺一个神奇宝贝，就收服那个能够带回家的男人。
Oh my god！
那我想要问啊，所以你们在南部去过所谓的同志夜店，或是同志的酒吧，
没有，
或是一个同志的聚集地？哈、
啊，
我也没
有。
有
啦，有有有，我只有在可是这个算是我在我已经开始工作的第一年。我有回去参加高雄的同志大游行，那已经非常大概一两年前的事情了，近年的事情了。
我没有，我只要进入就是浊水溪影啊，我就会进入那个角色，好儿子，然后非常优秀的中南部青年。
我只有唯一那一次，而且那时候我回高雄参加的时候，我也都没有跟我爸妈讲，就自己一个人去。
对，我们就是一踏进家附近，就会进入一个封印的状况，
就是会马上变成另外一个人，
啊就是、超低的啊。
就要用丹田发音，
加崩啊！
可是我真的很可以理解，就是那种回南部，我要做很多事情去变成另外一个我，我要变成另外一个家长会想要看到的那个样子。
对，就是这样，你要变成爸妈心中的好的形象，在台北就是做自己，
很做自己，
很做自己。我觉得我回不去的原因就是，可能真的得真的到需要我的时候，我再回去过那种约束的生活。
对啊，我都会觉得要回南部，可能等真的要退休要什么养老的时候，
或者是爸妈身体有点不行要回去有人照顾的时候再回去，这样我觉得应该是不忍心去戳破这个美梦。
对，
你还想把这个梦维持住，
其实有点也是有点略逃避，然后有点略不忍去打破这个美好的平衡。
对啊，所以很多优秀的舞者跟演员都是同性恋，是因为他们从小演到大
哎、欸，我喜欢这一句，
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就是要假装自己很正常的活在这里，可是谁告诉你正常就是这样？
对，正常的定义，
谁说的？真的是哦，
不该有人去定义什么叫所谓的正常。
对啊，
正常就跟大家一样嘛，是啊，
是啊，
是这样。
正常就是你想做什么，不要去侵犯到别人，就叫做正常。
对，
对你尊重别人就是一个正常的人，怎么突然变得很温馨？
对，好励志哦。
我们风格很多变呢、欸，
我们风格很多变，我们要大聊什么都可以。
对啊，
下一集的话，
所以如果南部的同志集会点，其实你们都
不真的不
知
道，真的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们开始念书工作之后，都是往中北部跑，所以其实南部。老实讲我真的不知道，
你也不用问我南部的同志点，你连问我南部哪里好吃我都不知道。
对, 对，
但你们三位对于北部的同志聚集点是熟悉的吗？
你说某一些夜店吗、yeah. 或者某一些喝酒的地方，
还是一些公园的部分？
看来是很熟悉。
对，
公园我是没有熟悉啦，
我也是因为一些事件之后才听。
公园我真的没有熟悉，我是没有去过。
蛮多人会去，蛮流行的，而且一定要11点半过后再去。
公园可能会 小熄灯，然后有些人会在里面晃前晃走来走去，
吃一些东西啊。
这个是我们下一集的内容。
好的，就不破梗了。
OK， 那下几条咯。
这集很感谢厌世小酒馆来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原本不是要聊这个，结果聊一聊偏题了。
Sorry。
但我其实觉得这一集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在结尾前面想要让厌世小酒馆介绍一下自己的节目，你们有 podcast 对吧？
对，
我们的 podcast 讲了非常多的东西，我们从健康知识，
对，
然后药局的鬼故事，然后各种我们的所见所闻，还有什么，
我们其实主要是偏知识型的频道。我们自己定位，但后来好像都越来越跑掉，
就是我们希望
大聊色，
对。我们希望的是在我们有趣的聊天过程当中，你们还可以无形的获得知识，
对对对，
这是我们最大的宗旨。
我们宗旨就是 90% 的聊天加 10% 的含金量，
对，
希望你们一起来吸金。听我们聊天，
对，吸取知识，
对。IG 也可以搜寻厌世小酒馆，可以追踪我们哦。
对， Apple Podcast 我们也叫厌世小酒馆，有欢迎给我们五星的吹捧，
吹一下吹一下，谢谢大家。
好咯，那今天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如果你还喜欢这一集的话，记得帮我到 Apple Podcast 五星留言， FBIG 追踪我才没有要出柜，
还有厌世小酒馆。
那以上言论不代表所有女同志男同志言论，拜拜
拜拜
拜拜
拜。